企鹅欧洲史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作品，讲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最初的希腊语文本已经佚失，但是在40纪80年代，部分内容被耶柔米翻译成了拉丁语，还有一部分被翻译成了叙利亚语，又从叙利亚语翻译成了亚美尼亚语。编年史的第一部分是年代学，讨论了世界历史的证据来源，其目的是根据耶稣诞生的时间来确定摩西和犹太先知的年代，并把这条线索和涉及诸多民族的叙事线索联系起来，其中包括加勒底人、亚述人、米底人、吕底亚人、波斯人、埃及人、希腊人、马其顿人和罗马人。毫不奇怪，由于被罗马征服的西方民族的历史被抹杀，西方没有单独的故事线。第二部分是纪年经典，用表格的形式列出了不同的年表，注有各种历史日期和事件。他遵循的是希腊按时间顺序写作的传统，以及后来按照奥林匹亚竞技会纪年的传统。前者可以追溯到莱斯沃斯的赫兰尼库斯，但是他有两个方面的创新。根据早期基督徒作家尤利乌斯·阿菲利加努斯的作品，他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历史添加到希腊的纪年传统之上，并且首次在年表中使用表格形式列出不同民族的叙事线索，让读者可以看到同一时期在不同传统中发生了什么。尤西比乌用亚伯拉罕的诞生时间作为他年表的起始日期，叙事线索从亚伯拉罕的诞生开始，经摩西和先知到基督的诞生，所有其他事件都围绕这一主线展开。近东和埃及似乎更早的年表使尤西比乌感到困扰，但他使他们符合他以亚伯拉罕为起点的主线。尤西比乌把由埃拉托瑟尼所确定的特洛伊沦陷的时间包括进来，但在尤西比乌看来，一些犹太教历史事件比这要早得多。在特洛伊沦陷之前的375年，克克洛普斯成为雅典的国王，但雅典第一位国王产生于摩西35岁时，距离亚伯拉罕的诞生至少有460年。同样，菲尼克斯的女儿欧罗巴与宙斯结合是在亚伯拉罕诞生后572年。在一个宗教传统的价值取决于其是否古老的世界里，让圣经的叙事线索占据首要地位，显然具有为基督教辩护的意味。对于许多希腊人来说，欧罗巴和宙斯的故事是一个原始事件，但它是在历史开始之后很久才发生的。尤西比乌在别处主张，基督教的历史极其悠久，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时代，因此比摩西所改革的犹太教更加古老。尤西比乌还确立了一种新的历史书写方法。约瑟夫斯是我们对公元66年至70年犹太人叛乱的主要信息来源，他后来还写了《犹太古史》，该书讲述了犹太民族从创世到叛乱爆发的历史。部分受到约瑟夫斯的启发，尤西比乌创作了第一部基督教会史，从耶稣的诞生开始写起。此事发生在奥古斯都统治的第42年，埃及被征服，安东尼和克罗巴特拉去世，埃及托勒密王朝终结后的第28年。一直写到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统治时期整个帝国的统一。虽然尤西比乌的讲述始于我们所说的公元前2年，但是他却声称基督教和这个世界一样古老，在希伯来圣经中已有预言，是摩西之前的宗教的恢复。但是这种历史是将基督教当作一种体制的历史，在这个体制中，主要教区主教的先后顺序是既定的。基督教拥有固定的正统性，它战胜了来自各种异端和分裂的挑战。它呈现历史的方式与早期罗马和希腊历史学家的风格大相径庭。 他们一般用自己的话来解释史料，就像我们在本书中所做的一样。但是尤西比乌的教会史中大段逐字引用早期作者和文献，证据的有效性是判断教会真相的重要依据。除了尤利安之外，君士坦丁以后的皇帝都是基督徒。在尤利安还是王子并对外宣称自己是基督徒时，皇帝君士坦提乌斯命令他离开尼科梅底亚，到美第奥拉努和他会合，他却绕道拜访了特洛伊的历史遗迹。他在佩贾修斯的带领下进行了参观，佩贾修斯是当地基督教的主教，却支持对雅典娜女神以及英雄阿卡琉斯和赫克托尔的崇拜，就像我们崇拜殉教者一样。这些基督徒自愿支持基督教之前历史元素的现象持续了下来，但是在尤利安成为皇帝后，他宣称自己是个坚定的异教徒，他提倡传统的崇拜，并对其有所调整，以便更好地抵抗基督教。虽然他没有恢复对基督徒的迫害，但他禁止他们传教。他认为基督徒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些人讲授荷马和赫西俄德的作品，却排斥这些作品所歌颂的神灵。基督徒试图吸收古典文学遗产而不接受其宗教价值观，在尤里安看来，这是荒谬而不可接受的。在宗教实践方面，尤里安热衷于大型的动物献祭活动，例如在发动对萨珊王朝的远征之前，他在奥隆特斯河畔安条克举行了这样的献祭。他甚至试图重建耶路撒冷圣殿，使犹太人能够重新在那里祭祀。也许是为了离间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之间的关系，前者不献祭，而后者一有机会就去献祭，并且献祭的方式与希腊和罗马的传统祭祀非常相似。据当时的耶路撒冷主教希利尔的说法，新圣殿的奠基活动因为当地一场灾难性的地震而终止。随着尤利安在东征过程中阵亡，他的复兴异教之梦也灰飞烟灭。此外，犹太人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被帝国的立法所限制。虽然尤利安的政策失败了，但是在公元四世纪末期，传统异教信仰的某些方面似乎依然很活跃，如在阿佛洛狄西亚发现的尚未完工的雕像所示。四世纪末或五世纪初，在雕刻家制作的这个雕像的过程中，可能发生了地震，将这个城市摧毁。这件欧罗巴和公牛的小雕像正在被雕刻的过程中，工艺精湛，用的是一块两种颜色的大理石，它要刻画的是白色的欧罗巴骑在深蓝色的公牛背上，还有其他正在制作中的常规神话人物的小型雕像，其中包括阿尔特弥斯、阿斯克勒庇俄斯和阿佛洛狄特。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制作这样的雕塑，它们被陈列在房屋和公共建筑中，成为东罗马帝国历史记忆的重要元素。在此后的200年中，这些古典神话的场面继续出现在黎凡特地区房屋的地板上。在这一时期，这样的历史记忆在多大程度上构建了特定的宗教身份呢？对于如何认识这一问题，人们有激烈的争论。在讲述以前的时期时，我们回避了异教信仰一词，因为直到公元三世纪，随着基督教势力的不断壮大，人们才开始自认为不仅仅是希腊、罗马或其他传统神灵的崇拜者，还是异教徒。此时，一些基督教的倡导者看到了基督教与异教信仰之间的冲突。异教信仰和基督教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冲突呢？在四世纪末期和五世纪早期，那些被称作最后的异教徒的人似乎并不敌视基督徒，他们中间有一些实际上是基督徒，他们对古典文化的尊崇并没有使他们接受异教神灵。有些基督徒对异教崇拜有严重的暴力行为，但其他人试图找到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也就是说，两者之间既对立又互相同化。到了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在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古典历史和文化引发了很多争论， 罗马的异教徒元老院成员参与了文本的撰写和校订。例如，我们现有的李维著作可以追溯到四世纪末和五世纪初的一个工程，即编辑李维的整部罗马史。承担这一工程的是两个相互关联的家族，即尼克马库斯家族和西马库斯家族。抄本后来的版本上有他们的签名，我，尼克马库斯·弗拉维努斯，元老院成员，三度担任行政长官，在恩纳对文本进行了编辑。西西里岛上的恩纳是他们家族庄园的所在地，这样的编辑工作并不是协调一致的宣传行为，即顽固的异教徒为了保护他们的文化并将其传给后人，但也不仅仅是私事。罗马元老院成员因拥有大量藏书而著称，虽然有批评者称他们中很少有人还在阅读其中的内容，但有些还是会读的。在他们共同的墓碑上，保琳娜赞颂她公元384年去世的丈夫普拉特克塔图斯，说他学识渊博，能够通过修订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诗歌和散文手稿，对智者的文本加以改进。接着，保琳娜将文本的变化和个人通过加入秘仪而获得的个人转变进行对比，后者更伟大，意义更加重大。普拉特克塔图斯是一位著名的异教徒，保琳娜觉得她已经被她的丈夫所改变，从而得到救赎。也就是说，精英成员花费时间校正古典手稿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而他们选择了什么样的文本，这也具有重大意义。基督徒既读世俗文本，也读基督教文本，但异教徒只读世俗文本，并且可以在自己的宗教框架之内对其加以解释。在公元五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古典文化的不同观点之间依然剑拔弩张。此时，所有的元老院成员都已经是基督徒，但有关阅读古典著作的问题依然很有争议。马克罗比乌斯的《农神节》写于五世纪三十年代，其背景设定在公元三八四年基督徒和异教徒发生斗争期间。这部作品采取了对话的形式，对话发生在农神节上，参与者是当时最著名的异教徒，其中包括普拉特克塔图斯、西马库斯和尼科马库斯弗拉维努斯。他们讨论的话题或轻佻或严肃，如农神节本身和罗马历法，但大部分时间是在谈论维吉尔。维吉尔被视为哲学和宗教知识的大师，被说成是他们的大祭司，而这个头衔是基督徒皇帝格拉提安刚刚拒绝的称号。他不仅是古典学校课本的作者，也是精确的宗教信息的来源。农神节被视为对逝去岁月的怀念。当时，异教信仰或许被视为基督教以外的另一种选择而保留下来。事实上，它比单纯的怀旧更加有趣。作者无疑是一位基督徒，因为如果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反基督的，作者是不可能让其带着自己的名字流传的。但是，作品中一次也没有提到基督教，只有对上一代复兴异教梦想的沉思。尽管异教信仰给人留下保持稳定的印象，但我们必须强调基督教日益突出的地位。从312年起，帝国开始支持基督教而不是异教，元老院成员受到了改信基督教的压力，并且帝国逐步立法，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对异教信仰加以限制，但宗教节日被延续下来，基督教当局将其重新解读为娱乐活动，因此是可以接受的，虽然在389年他们失去了作为节日的正式地位。例如，罗马仍然在庆祝农神节，但伴随节日的献祭活动已经被废止。那些从罗马街上裸奔到罗马广场的人，不再像凯撒时代那样是元老院成员，而是雇来的地位低的人。从基督徒对抗属灵的淫乱的立场出发，罗马主教基拉西乌斯对罗马的头面人物提出批评，因为他们相信这个节日可以给他们带来救赎。另一方面，支持这个节日的基督徒却认为牧神节是一个无伤大爱的狂欢节，是罗马遗产的一部分， 可以将当下和厄凡德尔与罗慕路斯的古代连接到一起。与此同时，基督教节日开始取代传统节日。从321年起，星期日就有了节日的地位。389年，异教节日失去了被保护的地位，复活节被增加到节日之中，法庭在节日时不能开庭。基督教节日时间的选定有时也和异教相竞争。四世纪时，12月25日被广泛当作庆祝太阳神诞生的日子。根据希腊历法，这是光明增加的时候。在儒略历里，12月25日是冬至日。过了这一天，白天的时间重新变长。四世纪时，12月25日也被罗马教会选为基督诞生日。此前有多个不同的日子都被当作基督诞生日，但是为了突出基督在神学上的重要性，反对帝国东部基督徒关于基督从属天父的主张，罗马教会把时间定在了12月25日。这个节日从罗马传播到西部的其他教堂，最终传播到东部的大部分教堂。这个日子也有圣经的支持，先知马拉基已经预言了公义的日头的到来。此外，这个新的基督教节日还可以对抗流行的异教节日。此外，基督教还要与差不多同时的另一个异教节日对抗。在整个罗马帝国，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庆祝元旦，这一天标志着罗马年的开始。人们交换礼品，竞相宴请，喝酒。基督教的主教经常猛烈抨击这个节日，为了使会众的注意力离开教堂外可能会导致堕落的节日活动，奥古斯丁曾连续讲到2.5小时。和三世纪时相比，在四世纪，基督教得到了迅速的传播，无论是地域范围还是信徒的人数都有了很大的增加。四世纪时，来自萨里斯圣权的一块咒符向萨里斯密涅瓦求助，让他帮忙找到从钱包里偷窃6枚银币的小偷。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最后三条是早期咒符的标准用语，其目的是涵盖小偷可能属于的各种范畴。而第一条，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的新颖之处是值得注意的，表明四世纪时基督教在不列颠已经很盛行。基督教的一个传播途径是活跃的，现在已经合法的福音布道。对于福音布道的效果，图尔的马丁提供了一个极端的例子。马丁和奥索尼乌斯是同时代人，但是和奥索尼乌斯不同，他是高卢的外来者。他出生于潘诺尼亚，在意大利北部长大，曾在罗马军队中服役。在他还是士兵的时候，在仅有简陋军衣的情况下，还是把他的斗篷分了一半给乞丐。退伍之后，他成为云游四方的基督教修道士，最终成为图尔的主教。他最著名的事迹是奇迹般的疗愈能力，甚至能够把死人救活，还有就是对农村异教崇拜的破坏。例如，在埃杜伊人地区，当他试图摧毁一座异教神庙时，不得不降服愤怒而暴力的人群。由于他对异教偶像的有意破坏，当地一些崇拜的确在他所处时代终结了。后来的当地传说甚至把马丁和埃杜伊人的古老中心比布拉克特遗址联系到了一起。在四世纪末，那里的一座神庙被摧毁，里面的雕像被打碎，在其废墟之上建立了纪念圣马丁的小教堂。他的传记作者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在写到马丁人生最后阶段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他不知道如何描述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人。即使荷马在世，也无法形容圣马丁的非凡一生。在他看来，正如基督的神迹和他与魔鬼的对话是真实的，马丁的神迹，他与圣人和魔鬼的谈话也都是真实的。苏尔皮奇乌斯是一位有古典修养的人，但是他认为应该将马丁置于圣经中的过去。马丁是又一个使徒， 其戏剧性的行为和基督教传播过程中的既有叙事是相符的。到了公元400年，罗马帝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主教和至少一座教堂。大区域的主教理事会不定期开会来决定关于教义的一些事情。325年的尼西亚会议有300多位主要来自帝国东部的主教参加。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有将近200名主教参加。431年的以弗所会议有200多名主教参加。在帝国西部也有类似的会议。314年的阿莱拉特会议有33名主教参加。但是359年的阿里米努姆会议有400多名主教参加。在这两次会议上都有三位来自不列颠的主教。主教已经成为所在城市里享有声望的人物，他们越来越多的来自当地贵族。在这方面，高卢最重要的主教利蒙努姆的希拉里比马丁更具有代表性。他来自一个良好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主教也开始承担代表城市和中央政府交涉的角色。387年，当奥隆特斯河畔安条克的居民因为骚乱和破坏皇帝的雕像要遭受可怕的惩罚时，成功使该城获得皇帝宽恕的是这个城市的主教和修道士，而不是行政官和市议会。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主教职责广泛而位高权重的情况将一直延续下去。到了400年，修道院也被大量修建。在安东尼和后来的帕克缪的带领下，隐修运动开始在埃及兴起。帕克缪于346年去世时，他的追随者据说多达3000人，在5世纪初则达到了7000多人。这运动从埃及先是传播到了巴勒斯坦，接着又到了小亚细亚内陆，但在其他地方的传播很慢。在帝国西部，马丁是这方面的先驱者。在退伍之后不久，他试图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一所修道院，但是没能成功。然而，在希拉里所在的城市利蒙努姆外的利居热，他建立了一所修道院，并于372年在图尔城外的马穆蒂尔耶建立了另外一所修道院。此时，他刚刚成了那里的主教。在马穆蒂尔耶，马丁和80名修士一起过着苦行的生活。穿的衣物不是用当地的羊毛制成的，而是从隐修制度的发源地埃及进口的粗糙骆驼毛制成的。修士们没有个人财产，除了抄写文本外没有其他的工作。虽然当时围绕修士是否应该仅仅做祈祷和抄写文本是有争议的，但是事实证明隐修制度具有非常持久的生命力。四世纪的基督教共同体通过圣人崇拜来为自己创造基督教的过去。最初主要崇拜的是那些在君士坦丁之前遭受当局迫害的殉教者。354年罗马教会的日历上几乎包括所有三世纪时罗马殉教者的纪念日。除了基督在犹太地伯利恒的诞生日和彼得成为罗马的第一任主教的纪念日，所有其他节日都是殉教者纪念日。在一年中有52人被纪念，共计22次。他们全部在罗马殉教并被埋葬在罗马。除了三位北非的殉教者之外，他们是居普良和203年殉道的佩尔佩图阿和菲利西塔斯。除了彼得和保罗之外，日历上没有一世纪和二世纪的殉教者。日历中所隐含的过去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在罗马的起源，但主要集中于三世纪的事件。德尔图良的护教词大概写作于佩尔佩图阿和菲利西塔斯殉道时的迦太基。在书的末尾，他对当局提出警告，那些殉道者的鲜血是基督教的种子。这种论点是可以商榷的。对于一个少数教派来说，竞技场上血腥死亡的场面不能算是好的宣传。基督徒领袖不赞成人们追求殉教，实际上为那些服从命令而牺牲的基督徒制定了合适的忏悔形式。直到迫害结束之后，这种对殉道者的崇拜才发展起来。 第一批基督教圣徒都是殉教者，但是五世纪对圣徒的崇拜扩展到了那些寿终正寝却有超凡魅力的基督徒。马丁就是这种新式圣徒的早期代表。马丁去世后，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写以书信和对话的形式讲述了马丁的神迹、他的反异教行为和苦行主义思想。在其中一封信中，他声称马丁忍受着无尽的痛苦，而这就是没有血光的殉道。马丁死后不久，利居热的修道院在马丁原来的修道院西侧建了一座新的圣殿。430年，他在图尔的继任者在他的坟墓上建了一个小教堂，但是对马丁的地方崇拜在他死后超过50年才真正发展起来，即5世纪60年代之后。直到6世纪，对他的崇拜才广泛传播开来。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将马丁当作自己的守护圣徒。4世纪的教会建筑构成了新的宗教地理风貌，因此也构成了对过去的新解读。到333年，那位布迪格拉的匿名朝圣者去巴勒斯坦朝圣时，那个地区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统治东部帝国的9年里，君士坦丁在该地区投入了大量的帝国资源。在哈德良改造雅典仅仅200年后，帝国的兴趣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尽管在《使徒行传》中，圣保罗在雅典的传教活动令人印象深刻，君士坦丁拆除了哈德良在巴尔克赫巴叛乱后在耶路撒冷建造的朱庇特神庙，建造了至少4座教堂，一座在基督诞生地伯利恒，一座在基督被钉上十字架并且埋葬的地方哥哥他，一座在基督升天的地方橄榄山，一座在曼利。在这里，亚伯拉罕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款待了三位天使，并且得到了他将成为多国之父的预言。君士坦丁的选址受到了这些地方原有基督教传说的影响，选择曼利是因为他认为三个天使中有一位是基督，是上帝在世上的一次显现。他还受到了他的岳母尤特罗皮亚的警告，说他看到这里被异教的仪式所污染，但他决定在这里建教堂，让我们想起优西比乌将亚伯拉罕的诞生当作世界历史起点的做法。从布迪格拉的朝圣者所做的记录可以看出，此时人们是怎样看待巴勒斯坦的。他对往返巴勒斯坦的旅途的描述主要是一份补给站的名单，而对巴勒斯坦的描述却非常详实，详细介绍了他所到之处的历史重要性。这位朝圣者对圣经中的整个历史都有兴趣，提到了32个与旧约有关的地方，以及21个与新约有关的地方。在耶路撒冷，他的记录中提到了所罗门圣殿旁边的水池、所罗门的宫殿，以及所罗门圣殿内沾有基督徒撒加利亚血迹的祭坛。他还提到，犹太人每年被允许在这里给一个有凹槽的石头涂上膏油，撕破自己的衣服以示哀悼。在耶利哥，他看到了妓女拉合的房子。在约书亚关于耶利哥城墙倒塌的故事中，这个房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位朝圣者还高度赞扬了君士坦丁所建的四座教堂，但他也对那些建筑之外的地标很感兴趣，比如撒该为了看到基督而攀爬的那棵树，还有基督在约旦河受洗的地方，以及先知以利亚升天的地方。作者对当时的犹太人几乎不感兴趣，对该地和圣经无关的历史和崇拜则丝毫不感兴趣。对于耶路撒冷的朱庇特神庙，他只字未提。和后来的许多朝圣者一样，布迪格拉的朝圣者感兴趣的过去完全是和圣经有关的，但是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的。这片犹太人曾经视为圣地的土地，现在成了基督教的圣地。在巴勒斯坦，由于当时的犹太人在政治上非常弱势，关于过去的新建筑迅速出现并没有引起什么问题。在其他地方，围绕历史记忆的斗争却很激烈，例如奥隆特斯河畔安条克城外达夫尼的阿波罗神庙和神谕。关于这座神庙的起源， 当地的说法是，塞琉古一世有一天外出打猎，看到了一棵树，他认为这就是当地河神的女儿达芙妮为了逃离阿波罗的魔掌而变成的。在塞琉古的马经过之处，泥土里露出了一个金色的箭头，上面有阿波罗的名字，这使他确信阿波罗后来经常光顾此地。阿波罗和达芙妮的故事闻名于希腊内外，在公元三世纪和四世纪的安条克仍然在传颂。在这里，这个故事和当地的崇拜联系起来，就像神灵和英雄的其他故事在希腊的情况一样。